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节目应该是大家是听到的时候啊，可能是在年内，也可能是刚出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放松了。
什么叫开始放松了？
就是紧张了一段时间嘛，精神上的。
不是刚出年怎么会放松？
刚出年头几天肯定很忙，然后后面就又恢复了嘛。
嗯，
对吧？头几天刚恢复工作不太爽嘛。那这个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放松礼物，
抚慰心灵。
哎，对，
嗯、
这个什么呢？剧本杀零一啊
啊！剧本杀了呀，
又到了剧本杀，然后很久很久不讲了，
对
吧？
我上次讲了一个，之前我们很久没讲过。
对对对，其实这个我当时就是准备跟你的剧本杀放在一起了。
嗯，
这个投稿呢是 B 站鱼友叫小巧克力球，我们称呼他球球啊，还要小一点
啊。
球球投稿了很多故事啊，今天讲的是其中一个，是一个关于剧本杀店的灵异事件。
嗯，
球球说，事情发生的那家剧本杀店位于一个位置比较偏僻的专门卖打折商品的商场，它的负一楼。
嗯，
这个剧本杀店呢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店的门头，就正常的嘛。
嗯，
但这个门头它不是通过商场内部进去的，它是从商场的外广场，你要下楼梯然后能到达这个所谓的门头的出入口。
哦，
还有一个在店里面跟商场和电梯相连接。这家店呢大概是20年末开业的，球球自己呢是21年5月到8月在这个剧本杀店做兼职工啊，暑期工。
我好有魄力啊，20年末开剧本杀店。
对对对，正好赶上特殊时期嘛。所以他为了我们理解啊，他还给我们画了一个结构图，到时候我们会把它抛在这个简介或者是 B 站节目里面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球球说每天都有剧本杀的这个客人，然后这些人呢每天都有人玩恐怖本，可能大家就挺喜欢特意去剧本杀店玩这种挑战自己的这种东西，
恐怖本是吧？
哎，恐怖本。然后他们店为了营造气氛啊，走廊和后场的灯基本上都是不开的。也就说呢，他自己刚来店里面啊，就听其他兼职的同事说了，这家店啊不干净
啊，
而且特别不干净，
就是老师傅就是讲的，
老员工说的。那但是之所以大家都愿意留在这儿做兼职啊，是因为这边兼职工资给的特别高
哦，
而且呢老板和全职的老员工人都不错。他们还给球球说啊，说如果说你之后自己发现了什么东西，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哈哈哈，我靠，
就是先打一个预防针嘛。
嗯
啊，是吧。球球说呢，后来自己发现啊，这家店的灵异的重灾区是在他的恐怖的搜证房和双层的房间的这个两个地方啊。
双层，
哎，它是一个类似于 loft， 也不是 loft， 可能就是好几层，
嗯啊，
怎么个设置。那其实在投稿里面还说呢，这里啊是走一小段全黑的特别狭窄的走廊，然后你推开那个门之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搜证间了，里面通常只摆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哎有一个楼梯能通往二楼，有点像 loft， 但是层高又没有那么压抑。NPC 呢他可以躲在楼梯下面的空间钻出来吓人。
哦，
就我还看过说你如果楼梯下面有这么一个空间要怎么合理规划和利用。
嗯，
然后热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会魔法但又很讨厌的侄子。
还有个疤是吧？
还有个疤。 OK， 我们回来啊。也就是说桌子一般放在左边，然后墙跟墙之间的夹层也被镂空了，也是方便咱们 NPC 躲进去的。那上二楼之后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在贴墙放的一个床，同样的床的右侧贴墙的那个区域也被镂空了，
嗯，
设置成 NPC 能钻进去的这种方式。但是啊，要钻进去其实挺费时费力的，而且他们这种镂空的地方、啊、暗道不太好走，为了节省成本嘛，设置的并不是那么通行自如
哦。
所以球球他们一众打工的 NPC 一般就是直接站在房间里面吓人啊，就算了，
嗯，
就不进去了，进去太费事儿了。
这有幽闭恐惧症的还干不了这个。
对，嗯，就摸摸鱼嘛，我就在外面下，反正效果差不多了。
对，
那客人搜证的话呢，他们一般会把这个线索啊，要么是放在楼下的桌子上，要么就放在这个二楼的床尾， 让客人拿，同时吓他们。那球球兼职前啊，其实他已经是这家店的常客了，他是从顾客变成了兼职人员
啊、
而且他很热衷玩恐怖本，所以对三个恐怖搜证房的环境啊都是了如指掌。一开始呢，他自己也挺害怕这个二层阁楼的这个搜证房的，本能的抵触，当时还觉得很奇怪，说明明这一间的布置最普通，为什么我心理上啊就会最害怕这一间，
嗯，
其他两间都还好，或者说他说从体感上会觉得这一间都恐怖，因为旁边还有一间房间啊，它里面是摆成了那种用棺材布置的，几乎是一个灵堂的样子
啊、
从视觉上讲那明显是今年更恐怖嘛。
对啊，
那九九说呢，他当时还是玩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抵触进这个二层的搜证房了，经常是上完楼梯之后啊，他背靠着墙用手啊摸到线索立马就走，根本不想停留，
嗯，
内心的念头就是我不能进这个房间，我不能在这个里面随便走动。果然最先出事的也是这个房间，他们这个店一般是从下午的三点钟营业到晚上24点，店里面每天至少要安排三个 DM 和 NPC 值班，DM 就是带本子的那个主持人，
嗯，
正常的上班制就是3点到24点，基本上是多久啊，是啊，算不过来了。然后其他人呢，就是 NPC 或者兼职的呢，是按照5点到24点来上班，
嗯，
除非是有客人预定了3点钟之前的场次，不然是不开门的。晚上10点钟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休闲场了，每个如果还留在这里玩的客人呢要加10块钱，如果0点以后客人还是要选本玩的话，那值班的这个 NPC 也是会加10块钱一场的。在6月下旬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了，又来了一桌客人要玩本，而这桌客人呢还想玩恐怖本，又菜又上瘾那种。最后呢，他们选了一个不带搜证的一个微恐推理本，叫做《窗边的女人》。这个本是根据南大碎尸案改编的
啊，
带了一些恐怖氛围，但主要是个推理本了，应该还是本格本。所以 DM 呢就没有带他们去恐怖房了，而是找了一个普通的房间玩。这里也会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开本的 DM 啊，求求他们称呼他为 Z 哥啊，这是一间剧本房啊，他们一般称呼这个房间为现代房啊，就很富现代感的一个房间，很普通的一个房间啊。店里面它总共有一些房间，分别是欧式房、日式房、教室房、中式房、恐怖房、简欧房，为了配饰各种不同类型的本子。
哇，那么大个店
啊！其实我们去玩剧本杀，里面大概也是时间不到的样子。
哦，没在意，
就是我们之前团建玩的那几次，
我都没敢乱看
啊，是吧？
啊。
这个现代房呢，沙发比较舒服，光线也很充足。这个 DMZ 哥呢，自然就选了这一间，想让自己舒服一点。进房间上完小吃茶水之后啊，客人开本已经是零点之后了。这个时候，其他的同事都下班了，也因为这个本子呢不需要 NPC 演绎和搜证，所以呢也都走得差不多了。只有球球和另外三个人等着 Z 哥下班一起吃夜宵。那大家呢坐在大厅里面打游戏。Z 哥带本有一个特点啊。他不会全程在房间里面守着客人盘线索，
嗯，
而是他发了线索之后啊，会立刻出来到大厅里面和其他同事一起聊聊天，然后等这个客人呢微信叫他回去，或者是如果有什么其他需求再喊他，他就会立刻回去。所以那天晚上呢也是一样的，Z哥把这个安排好了之后，他就出来聊天了。聊着聊着啊，Z哥手机就开始弹微信提示音了，好像客人们很慌张的样子，就说了句。这个 Z 哥在他们说啊，说客人要我进去啊，我就先走了，就立马往这个现代房里面冲。那一路上他的手机都一直在响，大概隔了半小时左右啊 ，Z 哥神色不对，出来之后就问求他们四个 NPC 说，刚刚有没有人进去啊？大家很迷糊啊，就说没有啊，刚才就是你进去之后就没有人再进去啊，我们一直在玩游戏啊，我们在等你嘛。Z 哥说等一会儿，然后呢就拉着球球和他一起去这个监控室一趟。这会儿呢他也说我先去现代房拿东西，他就把客人顺便带到大厅这边来玩了。等这些人进去之后啊，就是我们的这些 NPC 进去之后啊，
嗯，
发现这些客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哪种不好看？神色紧张。四个 NPC 也就多少猜到一些了，一边说哎，没事没事，这个本呢不吓人不吓人，一边就端着盘子和水呢把这个客人啊往外面引啊，说吃点东西喝点水啊，我们到这个大厅里面玩。Z 哥全程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后来这一桌客人就在大厅里面玩完了整个本子。球球他们和 Z 哥一起送走客人之后啊，五个人再去监控室。监控室里面他们看到啊， Z 哥一开始是跟 NBC 这群人啊在大厅里面聊天的。现代房外面的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而房间内呢，背靠着门坐的那两个女客人突然就抱成一团。另外一个男客人也看向了门的方向，打开门往走廊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聚在一起说什么话。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开始拿手机啊发信息了。
喊 Z 哥。
喊 Z 哥了。然后没多久 Z 哥就进去陪着他们一起坐下来了。Z 哥进去以后啊，坐的是那个男客人原本坐的座位。而男客人去到对面和另外两个人坐在一起了。整个过程中房间外的走廊一个人也没有。Z 哥一开始的时候啊看着客人，后来开始左右看，而客人也显得越来越紧张了。Z 哥打开门看了一下，然后就是切换到了当时求救他们的视角。Z 哥出来找他们。Z 哥看监控的脸色啊越来越凝重，大家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就说哎走了走了，我们吃夜宵去。等他们一群人到了烧烤摊，已经是四点多了。Z 哥吃了点东西呢，缓了一会儿才说：“见鬼了！之前你们说这个地方怪啊，这次还真他妈遇到了。”球球说那一瞬间自己是一身鸡皮疙瘩，又特别的害怕和兴奋。
兴奋还行。
他感兴趣嘛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就追问哎怎么了怎么了，你赶紧说啊。Z 哥说呢，自己出来那一会儿啊，客人在里面念线索，念到小野猫那一句的时候，坐在房间里的三人听到的门外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也跟着说了一句小野猫，两个女客人就被吓到了。客人一开始是以为店里面 NBC 为了搞氛围搞环境看，就是特意派了一个人过来跟着念了。结果开门发现就没有人，就赶紧把 Z 哥叫进去问情况了，问问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外面 NBC 干的。 Z 哥很懵说没有啊，这个本根本就没有 NBC， 他们都下班了。客人们就更害怕，那 Z 哥安慰他们说哎，可能是回音吧，你们听错了。客人说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啊那你也别出去了，你陪着我们一起吧。
对。
就守着我们玩。那 Z 哥坐下之后啊，一切还很正常，但是他突然就听到背后传来有人嘻嘻哈哈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啊，很像是在阁楼搜证房那个木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打闹的声音。
哦。
一开始他自己就一点点害怕，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听错了，他就很认真的去搜寻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慢慢的从隐约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持续了。雷哥说自己整个后背和头顶开始发凉，终于有个客人顶不住了，就说我听到怪声音了，我们能不能换房间。
哦，都听到。
然后雷哥就问客人说哎，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笑声和小孩子的哄闹的声音。客人说不是，好像是有个女人在说话的声音。而且说的事情很奇怪，好像类似于什么五个小朋友普罗米修斯这种词语。大概是这个发音。Z 哥心想哎，这不就是窗边女人本子里面的相关情节吗，他就准备出去看看是不是这些 NPC 同事来弄的。他就去问了，结果就是求求他们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在这儿玩游戏，我们压根就没走，没离开大厅。
对。
再之后呢，就是大家一起经历的事情了。本来以为这也就是个小灵异事件啊，
小灵异事件，
对，跟后面的比确实小
哦。
没想到这只是个开端。求救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他们有一个同事懂一点六爻之类的东西，就算了一卦，说这个阁楼里面确实是有鬼。然后很简单、很贴脸的一句话，然后大家问是不是那个说小野猫的女鬼，他说是她，但。不只是他，因为上面住了一群鬼。
哎呦！
说完这句话的一瞬间，球球说自己从脚底开始发麻，一直麻到头顶。然后这个同事又算了一下，说虽然是一群鬼，但是最凶的那一个应该就是说那个小野猫了。
哦，
他是这群鬼的头头。可以这么理解。但怪就怪在这个卦是个吉卦，
吉卦
哎不凶。
哦，
那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他也算不到。那段时间因为闹鬼的事情啊，他们店的生意反倒是莫名其妙的好，开始有客人跑过来打听这个事情了。
哦，
就等于黑红啊，也不是黑啊，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火起来了。
对。
那球球在投稿里面说呢，其实这段时间啊还发生了一个事情，只不过店里面只有部分人知道， 有一天下午大概1:30左右，有一个骑机车的同事要回店里面拿东西，他就从停车场坐电梯通过景观走廊的那个桥进入店里。那景观走廊那边的商场啊，它有部分店铺是空着的，没有租出去。那店那边呢，就常年属于一个没有人经营的状态，自然也就没有顾客嘛。他走过这个桥的时候，就听到剧本房的里面有人在聊天说话，
嗯，
好像是有男有女的样子，感觉好像是在开本啊。他就想，我去，昨天有人开本，开到现在嘛，就等于从夜里面开到当天的下午1点钟，
怎么可能？
对吧？不可能啊，太离谱了。但是他的反应是，好倒霉啊，这个 NPC 是吧？他是这种工作人员的想法，他就进去想看一下。结果进去之后啊，他每间房间都看了，都没有人，也没有声音。
嗯。
而7月份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球球值班，当天晚上开这个本啊，它不是个恐怖本，是个民国房开的一个有演绎环节的推理本。当客人全部玩完结束的时候，已经快要凌晨3:30了。带这场的 DM 是个和球球关系挺好的女孩子，那球球就陪着她一起收拾。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呢，两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打算一会儿啊全部弄完之后就顺路一起打车回家。但是突然，球球看到自己右前方的墙上有一团看不清的黑色的瘦高的影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开始耳鸣了。然后这个黑影啊，发出了类似于说话的声音，说什么呢？第二幕引诱啊，这种反正发音是这种。球球说当时自己因为有点耳鸣嘛，就听得不是太真切，感觉这个黑影说话的样子像是那种牙牙学语的孩子，吐字很模糊，但是大概的发音能听得见，就是第二幕引诱。他顿时也麻了，赶紧拿到包抓了那个 DM 就说，我今天太累了，我太困了，明天我们上班再来收拾吧，走吧走吧走吧。然后这个 DM 呢就被他强行的一路拉着去关了电闸，锁了门，立刻离开了。球球说可以用慌不择路来形容。他本来以为只是因为自己啊就是太晚了嘛，碰到这些事情，才发现不是的。在之后的一个时间，有一天下午客人约了2:30的本，正好是老板娘的熟人，所以老板娘2点钟就来开门了。他开车从这个停车场旁的电梯坐电梯上来，也是走过那个走廊桥的时候啊，在他往大厅走的时候发生了怪事了。据球球说啊，从这里往大厅走啊会路过换衣服的区域，老板娘在路过的时候啊，透过房间玻璃看到在房间内的这个镜子的左边靠近换衣服帘子的那边有一个人影黑影，像是人的影子啊被印在了墙上。他当时以为自己看花了呀，结果揉了揉眼睛再看，东西还在，或者说是黑影还在。老板娘又觉得，哎，这个影子是不是我自己的影子啊？现在有太阳光给印上去了。结果他仔细对比之后啊，发现身高和身材都对不上，轮廓也对不上，衣服也对不上，他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后他就吓到了，就开始往大门那边跑，等一直跑到了天光大亮，就是外面太阳普照的地方才停下来。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家以为啊，老板至少会找点道士大师什么的来处理一下，毕竟员工跟客人说有问题他可以不管，但是老板娘他老婆呀，对吧，遇到这个事情他应该要做点处理了嘛，但还是没管。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那一段时期啊，大家都觉得阁楼的那个搜证房有那群鬼，特别是那个女鬼啊闹得越来越厉害了，出现了各种事情。比方说他们在3楼3个搜证房里面点燃香，那其他两个房间的香啊才燃烧到1/3的时候，阁楼那一间的香已经烧完了。然后是偶尔有客人和 NPC 聊天的时候啊，说搜证的时候 NPC 的数量比给我们安排的 NPC 的数量要多一两个，是什么情况
啊？
就是多人了
啊。
这个同事跟球球说呢，即使这个剧本店啊再干净，再没有这些东西，平时玩这个恐怖本进行的那些环节啊，它不是我们真的要去做，只是擦点边，但是呢也可能会引诱来这些东西。之后不久呢，球球就辞职了。让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他意识到这些东西真的会伤害到我，物理层面的。他说自从知道那个搜证房不干净之后啊，只要是有去那个房间扮演 NPC 的任务啊，他基本上都找借口推掉。但是8月的时候确实有一次店里面 太忙了，忙不过来了。那个阁楼呢，确实差一个 NPC。他就想着，这个阁楼这次也不止我一个人在里面办 NPC， 有人跟我一起的话应该好一些，啊，就同意去了。当时进入房间之后，他还是挺害怕的，也不敢往房间的深处走，就打算躲在那个桌子下面。那右边的身体呢，贴着墙，然后偷偷的抓一下客人的脚就结束了。
嗯，
在他抓了两三个客人之后啊，球球开始耳鸣了，然后整个视线也开始模糊了。他形容说，眼前就像是雪花屏一样，又像是一团团黑色的不断在动的立体的东西充斥在视线里面。
嗯，
他还在想，是不是我现在这个姿势导致脑供血不足，然后晕的产生的幻觉啊？但我觉得不对啊，这平板支撑比这个都累，我都没发现这种眼花的这个状况。接下来呢，他的耳鸣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除了耳鸣声以外，他什么也听不见，眼前也变得黑一阵白一阵灰一阵，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一瞬间，他害怕到了极点，他说整个人就像是被黑色的塑料袋包起来一样，完全感觉不到外界。他在心里面对自己说，啊，千万别出现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房子里面有不止一个鬼，对吧？这样的状态球球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可能是半分钟，也可能是一分钟。这种状态对时间的感觉是特别不真切的。在逐渐的这个耳鸣声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之后啊，他的视线也慢慢开始清晰了。球球这个时候呢，心惊胆战的意识到，啊，我的这个 NPC 任务啊算是结束了，就想着我赶紧出去啊，我赶紧出去。就在此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说的是，是我吗？
嗯，
是我吗？球球说立刻头发竖起来了，赶紧冲出去了。因为这个说话的方式和自己之前看到的黑兽鬼影是一模一样的，吐字不清，但是能明白意思。那他跟老板娘一样狂冲出了店，直接跑到了太阳下面，他才恢复过来。当他把自己 NPC 的衣服脱下来之后啊，他发现大腿后面靠近膝盖的那个反方向的那个地方啊，出现了好多块淤青。他说这个位置他很难被撞伤嘛，对吧？
嗯，
你再怎么撞你撞不到这个位置，而且你就算撞到这个位置，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被撞了。
对，
他都没有。而且球球说他能确定的是，这个淤青在去阁楼之前是没有的，当即他就选择了辞职。这个淤青呢，他后来也没怎么处理，只是好好的休息了一阵子。但是有一天和朋友在家玩耍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和朋友聊天，聊着聊着他就开始发烧了，但他不敢乱吃药，他就狂喝水，想自己熬过去扛过去。一直到了早上七点，他说如果七点后我再不好，我就去医院，到医院直接看医生开药。
嗯，
那朋友当时是为了陪他就熬夜看球，隔了一会儿呢就伸手过来摸一摸他头的温度。好在是到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啊，他退烧了。等退烧的第二天，球球发现与这个发烧一起消失的是腿上的那块淤青。
哦，直接消失了。
哎，就是那一晚上，就是一晚上的功夫，这个淤青就直接再也看不出来了。那故事到这边呢就结束了。之后他也跟我说了一些这个剧本杀店的一些怪事，就是没有在投稿里面说，就比较简单了。比方说有人玩这个笔仙，玩着玩着笔飞出去了啊，或还有呢就是这家店的另外一个分店是在半山腰上的两栋别墅，专门用一个别墅来开这个恐怖本，但是呢摆在这个别墅玄关的一个神像，他也不知道什么神像啊，直接是被风给吹倒了。
嗯，
就是你一个，
这得多大的风啊？
对，
台风嘛。
是啊，你一个神像被吹倒了，就反正我觉得是挺奇怪的。
嗯，
那故事到整体故事到这儿就没有了
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恐怖本这个东西吧，
你不就爱玩吗？你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根本就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我们已经多少年没玩过这些东西了？嗯，可能从22年到现在都没玩过了吧。
那之前不知道是谁
之前
我就得玩那种。
之前不是没事吗？
没事是吧？现在有事儿，
现在懂
害怕了，
就尽量避免
啊。
而且这种大部分恐怖本啊，都是那种贴脸杀，真没什么意思。
哎，他这一家店还好好的是吧？还开着，
分店还在，但是这个商场店已经
本店已经
倒闭了。对，
这里面的阿飘吧，怪可爱的，
没有做太过分的事情。
不是，他可能就是平时看人们在玩，自己也想玩， 他不是讲什么第二章什么东西，学 DM 之类的。
哦，你是这意思？我想的是他看人在玩，他企图找一个弱一点的给附上去。就附之前我要先吓你嘛。
代练是吧？
不吓你你怎么能更弱呢？你不弱我怎么附呢？
你起开我玩会儿是吧？
啊，对啊。行行行，那我们也祝球球在后面的日子里面那平安顺遂。
没错。
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依然啊，不是啊，这次是客服号投稿了啊。
嗯，
他 ID 叫小乌鸦，让我们喊他乌鸦。
好的，
乌鸦说啊，这个故事啊是发生在几年前了，他那时候呢还在上大学啊，是一个秋天。那天啊是个周日，他就和没事儿嘛，就和室友一起出去，和他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酒过三巡啊，天也黑了，大概是10点来钟样子吧。其中一个小姑娘，为了方便啊，咱们之后就称这姑娘叫小 A 了啊。
好的，
这姑娘呢，这小 A 啊就喝多了，不省人事了已经。
哦，
那因为室友和小 A 关系很好啊，就是咱们乌鸦的室友和这个小 A 关系很好，
就这一男一女关系很好
啊，是有一种那种暧昧的那种
哦
关系很好了啊。
嗯，
那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就直接把小 A 给扔给这个舍友了。说你给人小姑娘送回家吧，然后还开玩笑说你别趁机占人家便宜啊。
啊，其实也是促成一对嘛。
啊，对。室友就指着咱们乌鸦说了啊，说我哥们还在呢，再说啊我有这心也没那胆啊。
嗯。
然后呢在饭店门口啊几个人就散了。室友啊就背着这个小 A, 连同乌鸦一起三个人就往小 A 租的房子走过去了。因为很近。大概1公里左右，也就没打车了。
嗯，
他们路上呢也是边聊天，然后边往小 A 家走。
嗯，
中间啊还开了一些咱们夜话之类的玩笑啊。
哦，
阿飘什么的。
哦，
乌鸦说自己有点，当时可能有点喝多了，吹牛逼上头。
我以为你说的那个夜话玩笑是那两个老登又讲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讲的这个我们这种属性的是吧？
啊。然后还口无遮拦说自己小时候啊在人家坟头尿过尿，啥事儿没有
啊，大晚上不信讲这个东西。
啊，他就说那时候还年轻嘛，他和舍友两人都一德性，不畏鬼不敬神的。两人就这么说说笑笑啊，没过一会儿拐了一个弯到另一条路上，发现这条路上路灯没亮。
哦，
两个人还开玩笑说真妈会省钱啊，大晚上灯都不开。最开始啊可能是因为酒劲比较大，这两人。可后面啊，他们发现这事情不对了，
大条了
啊！乌鸦说这条路很黑，唯一的光亮啊只有月亮。
嗯，
自己用手机打着手电，室友却突然说感觉好热
啊！
乌鸦骂他说你丫是不是喝多了？
就是，
当然这时候啊，其实乌鸦也是存在抬杠。
嗯，
因为他自己的外套啊在拐上这条路没多久就已经脱下来。
哦，他也是。
他也拿手上了都。
嗯。
试想一下，当时是9月中旬哈尔滨的夜里啊，最高也不过10几度。那两个人呢脱了外套就穿个短袖还是觉得热。
北方10月底就供暖了。
啊，
你要这么想。
对啊，而且是夜里面啊。
是的。
又走了一会儿呢，乌鸦是忘了拐弯还没拐弯了。因为他不认识这个小 A 的住处嘛，
嗯，
就纯闷头跟着室友走。这一路上啊，印象中是没有一盏灯是亮的。
哦，
乌鸦心情啊，也因为这种诡异，开始不狂了，就开始消沉下来。
哦，我以为是害怕。
室友啊，也一样，两人越发沉默，
嗯，
一言不发的就往前走着。
嗯，
又过了一会儿，室友突然抱怨说：“小 A 怎么那么重啊？”
我去啊！行行行行，
你很敏感啊，现在
我见到这个东西太敏感了，我跟你讲。
乌鸦说自己当时虽然不情愿啊，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那我来吧，换换，咱俩换换。
嗯，
你歇会儿。
嗯，
室友没搭话，直接就把小 A 给撂下了。当时啊这小姑娘呢还是醉的是一滩泥，扶不起来，
不省人事。
室友呢就帮着把这个小 A 扶到咱们乌鸦背上。乌鸦说自己背上这个小 A 走了没一会儿，也感觉怎么那么累啊。当时室友和乌鸦两个人可都是混健身房的
啊，
身体挺壮实， 讲道理来说啊，一个瘦瘦小小的100斤不到的小姑娘，背上她说走个十里路问题应该都不大
啊。
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没走一会儿咱们乌鸦也背不动了。
有个词叫死沉死沉的，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玄学，你喝醉酒的人就是重。
但是有个说法就是死沉，
你烦死了我想把这个盖过去你还要急是吧？
好害怕，
好难听啊，
我要碰到这事儿我就撤了、
啊、好歹两个大男子汉，你姑娘你不能把人扔了吧。
对，
乌鸦说啊，这个他不是一点一点慢慢觉得、啊、没劲了好累、
嗯、
是从几步之间啊突然就觉得啊没劲了。
哦，
这时候啊乌鸦对着在前面走室友说啊，他妈的我也整不动了。边说啊他就边把小 A 又放下来了。
嗯，
室友也停下来了，转头看着他。乌鸦看他的表情啊，感觉到他不仅这个状态应该是换不了自己了，而且他好像害怕。乌鸦在投稿里面笑称啊，说实话当时自己也怕。
可不吗？
因为感觉事情太不对劲。
是的。
但是要面子，就笑着骂室友，通过这种絮絮叨叨来掩饰自己的恐惧。
嗯，
室友也一样挤出笑来骂乌鸦，
嗨，
两人就卧龙凤雏。但是两句嘴拌完，两人开始又沉默了，
害怕了，
人背不动了。但是这地方啊，他俩是一分钟都不想待下去。
嗯，
乌鸦就说啊，你在这等我，照顾点人家小姑娘，我去前面看看有没有大路，我去拦个车。
对，
讲道理啊，咱们乌鸦当时就是想跑了。
哦，
那没想到啊，这个舍友啊也不是吃素的，
嗯，
脑子转的也很快，连犹豫都没有啊，直接就对乌鸦说：“我跟你一起去。”
行吧。
结果就是啊，这个舍友把那个小 A 扶起来，靠在路灯旁边，然后两人呢就一言不发的就跑了，
就人不管了。
啊、他们去拦车，不是真的把人扔了啊？
哦、是是是，
越走越快。走了一会儿呢，终于是到了这条路的尽头。那前面确实是个大路啊，当时应该是走到某某路上，我把它腻了啊。
嗯，
但是这么宽的一条算是大路了、啊。此时也是和之前的路一样，一盏路灯都没有。
嗯，
而且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哦，
但突然啊，他俩看见、啊、路边好像有个人在骑自行车，还带着个头灯，应该是专业的
啊。
他俩呢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边喊边追。
嗯，
乌鸦说啊，此时他们两人突然就来劲了，也不知道是激发出潜能还是干嘛，追着那一头灯光啊就一直跑。奇怪的是啊，那个人虽然看上去骑得不快，但好像根本听不见两人在喊他，
没理他们。
对，结果是啊，跑了不知道多久，前面的光往左一拐，消失了，
消失了，
不见了。
我去。
你就理解为人家跑了嘛，走了。
嗯，
乌鸦说那会儿自己心凉嘛，赶紧两步追上去，就看见面前出现了一排那种拦车用的，下面带滚轮那种栅栏门。
嗯，
门里面呢不远处是门诊，他认出来了，这是肿瘤医院急诊那一侧的门。
哦，
看着门诊下面灯牌一瞬间啊，乌鸦感觉哎，整个世界都亮了。
有种从这个里世界出来的感觉。
对，跑到边界了
啊！
那身后的路上车身也一下子升起来了，转头一看路灯也都好了。一阵风吹过来啊，咱们乌鸦是被冷的打了个冷颤，温度啊好像也是正常了，也不感觉热了。
哦，
他和室友两人呢就傻傻站在肿瘤医院出口处。乌鸦说啊，还没等他俩明白怎么回事啊，自己手机响，一看是小 A 被他们落下那女孩啊，乌鸦哆哆嗦嗦就接起来了，就听到小 A 在电话那头边哭边骂他，问他俩去哪儿。
嗯，
乌鸦人傻了，就傻乎乎的说实话，我俩在肿瘤医院呢。
你不掩饰一下说我帮你去拦车了吗？
那本来就是去拦车，又不是真的要跑。
嗯，
小 A 听着也像吓坏了一样，就叫他们回去接他们。
可不，
但是啊，他自己又说不清在哪，但是小 A 电话那头啊，不停的传来一个词儿：火葬场，火葬场。
是小 A 自己在说吗？
目前看来是的。
啊，
乌鸦呢？听完这个词儿啊，正常人都会这样，一身鸡皮疙瘩。
对啊，
就让这个小 A， 你先别着急， 开个共享定位给我嘛，我马上过去。
对，
定位显示啊，小 A 确实还在刚才那不远那条街上。
嗯，
乌鸦就扯着舍友赶紧跑回去，他说这回真的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嗯，
到了之后啊，就看见小 A 坐在他们刚才看见那个骑自行车人那块地方。
嗯，
看出来啊，这小 A 是跌跌撞撞跑过来的，
还没醒酒嘛。
对，可能不稳吧。
对，
膝盖啊和手都磨破皮了。这时候啊，乌鸦才发现啊，自己手机上有几十条小 A 的未接来电。
嗯，
后来啊，他知道室友也一样。好在是啊，这时候路灯什么都正常了。这事儿啊，其实还没完。之后，乌鸦和舍友把小 A 送回家，平复了好一会儿，他们才问明白小 A 的视角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小 A 说自己是被冻醒的，当时发现乌鸦两人都不在身边，就开始给室友打电话了。
对，
这时候小 A 虽然醒了，但还是醉酒状态嘛，酒精影响下就摇摇晃晃，走路的困难，就跟你刚才讲的一样。
是，
好不容易扶着路灯勉强站起来，打了几个电话也没人接。小 A 说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啊，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就停在旁边了。
哦，就是同一个人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问咱们小 A 说你咋了，是迷路了还干嘛？
对啊，
小 A 女孩嘛，大晚上的，她肯定是怕对方有歹念。
嗯，是的。
就说没事没事，我男朋友就在前面路口等我呢，没事。然后呢，她就随便乱指了一个方向，就意思我男朋友在那儿呢。这小伙子啊，就无厘头的好像说了一句没事，我帮你把他找回来，然后直接骑车就走了。
嗯，
小 A 突然发现啊，自己指的那个方向前段时间他还来过，那之前有亲人去世的时候来过。
哦，
没错，这就是哈尔滨当地的一个火葬场。
嗯，
他突然有点于心不忍吧，可以这么说，想喊那个骑车的小伙子，意思是大晚上的我随便指了一个你还往火葬场跑，
对，
多少有点膈应人了啊。
是的，
没想到是啊，就一转头功夫那小伙子就消失了，
不见了。
小 A 这下是有点害怕了，这时候才想起来这个乌鸦和室友还没有找到呢，然后就疯狂给他们打电话。
嗯，
一想到这火葬场还有一些离奇的算传说吧，
都市传说
啊，一边路灯又很暗，就特别害怕，就往大路那块走，还摔了几跤。
哦，
那乌鸦和舍友两人听着眉头是直皱啊，那毕竟这事儿啊确实是自己做的欠考虑了。两人也没管他，直接去找车子了，就安慰小 A 说啊，我们是想打车来着，没有敢跟小 A 说碰到的怪事儿。
是的，
这时候啊，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室友问了一句，刚才乌鸦说你在电话里说了几句火葬场啥的。
对，指路嘛，
是你给我们指路，告诉我们你在哪儿是吧？
是的。
小 A 扶着头，估计还在醒酒吧。
嗯，
听到这句话突然就精神了，哆哆嗦嗦说，我哪有在电话里面说火葬场这么晦气的话。
我去，我就知道，
我就告诉你我在哪条路上面周边有哪些店。嗯，我根本就没说这三个字。
是的，肯定的。
那这两人啊瞬间就被吓到，特别是乌鸦本人啊，因为他接电话嘛，电话里除了风声听得最清晰的就是火葬场三个字。
哦，
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其实我听到之后，我想是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小 A 他之所以变那么死沉，是有东西伤。
嗯，
当时乌鸦和他室友可能两个人同时背着三个人，所以越来越沉。
两个人背着三个人，
中间不是换过一次吗？
啊，
就是乌鸦舍友先背着，然后乌鸦先背，两人都背不动嘛。
嗯，
就是他并不是背着小 A 一个人，而是同时背了两三个人
啊，
因为有东西附在小 A 身上。
就是我刚才惊讶的是你怎么能确定是三个人。
我就这么一个比方嘛。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骑车的小伙子有问题。
小伙子肯定是有问题的
啊，
在我这儿肯定是有问题的。
反正就是这两种说法，我觉得都是各站一边
啊。那估计这事儿其实也就和环境有关系嘛，火葬场附近。
对，其实这也有一点中西结合吧。乌鸦他们感觉就完全进入了寂静岭嘛，出来之后它不仅是声音光，连温度都正常了。
嗯，有一点很奇怪啊。
嗯，
一般来说咱们 称为静状态吧。
嗯，
会觉凉，他们是觉得热。
哎，对哦，
是吧？
是哦，
之前从没碰过。
哎，你想嘛，火葬场嘛，当然热了呀。
哦，
对吧？
我操！
我去，
你是人吗？你
解读完之后，
我靠！
乌鸦听到我们的这个解读，可能
咱们只是说故事的，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
乌鸦马上就开评论骂我们，你们两个人乱解读什么？
你先吓到我了。
是是是是是，
行啊行啊，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好，今天我最后一个故事呢还挺有意思啊，是咱们的一个续集
啊，
相信我们之前那个2023年最恐怖宿舍事件大家还会头皮发麻
啊，
有续集了。
哇，
好在是这个续集呢它也不长，小辉之后呢也没有碰到特别诡异的事情。好，那且听我说啊，我简单先给没听过之前故事的咱们鱼友简单复述一遍啊。之前小辉呢在他的那个学校，他是专升本还是专转本过去的，然后那个学校里面很怪异，到处都是从泰国请回来的鼻子向下的大象雕塑。
对，
然后他在这个室友的在寝室吧，和他的几个室友特别是环环啊，碰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诡异事件，环环被纠缠的各种惨，然后学校给他们换宿舍了，是给他们整栋楼换宿舍了。那我们来听今天他给我投的这个续集啊。
嗯，
他说其实他也不能称之为续集，而是后续投稿啊，因为当时他就给我说了这个事情还在继续。小辉当时他不是莫名的被学校要求搬宿舍了吗，他们整个宿舍就直接搬到了13号楼。13号楼其实好像也挺有说
13号楼这个
啊，但
我总听见这种，
但是中国还好啊，你要放到国外的话，
但有地方也会忌讳啊。你像我上次那个稿子里面，他电梯里面13直接就换掉了。
这可能是这种外贸机构之类的这种感觉，或者是那种涉外的酒店啊之类的。因为中国，你看你，比方你去买房子，
中国其实是四会比13这种要讲究一点。
你去买一个30层高的房子，你知道最便宜的是哪几层吗？
啊，
四楼、14楼和18楼
啊。对对对。
然后还有21楼，21楼它是一个放东西的一层楼，它不是那个，反正有说法，我忘记了。
嗯，
我们回来啊，就当时小辉他很莫名啊，他不光是被搬宿舍很莫名，而且他奇怪的是，他们宿舍被打乱了，
嗯，
就是这些人呢没有被分在一起，
好膈应，
哎呀，全部被拆散了，甚至小辉跟环环都没有被分到一起，小辉很生气，然后他也是很社牛的一个人，他就跑去跟学校闹，说我们四个人还要住一起。这个事情啊越闹越大，从辅导员闹到的校领导那边，最后呢给同意了，他们四个人呢又重新住到了一起。
我觉得肯定不止他们四个人闹，我觉得大部分宿舍应该都会这样。
对，毕竟已经住了这么久，大家都熟了嘛。
对，
你还要再去拆散大家。等他们四人重新住在一起已经是3周之后的事情。刚开始住这个13号楼啊还好，小慧就放松警惕，他觉得可能之前所有的问题都是宿舍本身的问题。他说有一个周一他自己没课，他又跑出去喝酒了，喝完酒回来之后呢也挺晚的了，他忙着去洗衣房去洗衣服。
嗯，
当时的情况是小辉把衣服放在桶里面提着去洗衣房的，因为他们学校在山里面嘛，四川多山嘛。
对，
他冻得这个哆哆嗦嗦的，忽然间他瞥见了窗户玻璃上，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有一个奇怪的重影。
重影，
多了一个影子，甚至多了几个影子。
哇，
投稿的时候啊我是没听明白，我就跟他问了，我就跟刚才你一样，我说什么叫重影啊。小辉解释说他们那边的玻璃是单层的，理论上来说反光出的人影啊不应该是重影，但他此时认认真真看就是有重影，这个影子啊亦步亦趋的跟着自己。但怪就是怪在如果说真的是反光出的重影，理论上来说小辉自己他做什么动作那这个影子要跟着做，
嗯，
对吧？但他没有，
这影子根本就不理他，是吧？
对，
该干嘛干嘛，
自己搞自己的，但是跟小辉的影子叠在一起了
啊！
而且这个影子还有一种远离他，但又没有完全脱离的趋势。逐渐的，小辉看到反光里离自己的这个影子啊，就那个重影离自己的影子啊，可能出现了20公分的距离。当时自己是一个喝完酒的状态，他觉得是不是我要不喝醉了呀？就使劲甩了甩头，心想着我酒量挺好的呀，就算我喝多了也不可能出现幻觉如此离谱啊。
嗯，
他就一边盯着影子，一边还当继续往洗衣房那边走。
嗯，
他说这可能是下意识的。等他快要走到洗衣房的时候，那个影子忽然往旁边跨了一步，跟小辉并排站着。关键是那个人影突然跨一步的样子啊，晃了他一下，然后又很快的回到了他的身后，和他的影子完全重叠上了。
哇，
小辉说当时人就麻了，心里面就安慰自己说没看见没看见，
没看见还行。
最然后最恐怖的是，不是最恐怖啊，最大条的是他竟然硬着头皮拿着衣服去洗衣服了。要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回。
是啊，
太轻大了吧，
至少找个人多的地方待会儿。
是的。那这件事没发生多久呢，又发生怪事了。小薇说投稿前的几天晚上，自己在线上陪着弟弟做作业，叫课作业。为什么叫课作业啊？
嗯，
弟弟是学书法的，不仅要学写字还要学篆刻。
哦，
小辉在寝室里面跟他打这个视频，打到一点多的时候手机没电才挂。那这个期间呢，弟弟就在那边叮叮空空的雕刻，小辉就把手机放在一边充电，他就拿着平板开始玩游戏了。他在投稿里面说自己是那种习惯了不穿裤子睡觉的，就裸睡，但今天突然感觉啊小腿特别冰冷，他就用手去摸这个小腿的下半截，那触摸到皮肤的时候啊，他手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嗯，
好冰，就是那种不是摸皮肤的冰，是那种摸冰块的冰。那种触感。
这能吗这？
对，而且不仅是冰还有光滑的感觉，就像摸在冰块上一样。
啊，
就很怪异。小辉就觉得有点发毛，就赶紧把平板放下去找环环聊天了。当时的情况是环环跟小辉变成了上下铺。所以小辉当时的情况是他感觉可能自己啊一个腿呀、啊、放在下铺时间久了、
嗯、
这个时候他就突然联想到环环之前发生的那么一系列的怪事儿、
哦、
就感觉是不是环环又出现什么奇怪的状况影响到就关联到自己。
对，
这个时候呢小辉就下意识的喊了一声环环。
嗯，
他想看看环环睡没睡着吗。
对，
结果是环环那天根本就不在床位。
哇，算不讲后头那个、
啊、两码脏话是吧、
啊，
然后小辉说整个事情就变得更加诡异了。
嗯，
那他的这个投稿就暂时也是到这边，他说如果后面还有什么事情呢他会再继续给我发投稿的。
你先别，你先处理事情呗，你着急投稿干嘛。
是、啊、是，我也跟他说、啊、我说你要不先处理处理吧。
对，
而且小辉他自己不是懂一点细玄的东西吗。
对，
我说你要不实在不行你给自己占一卦之类的，该干嘛干嘛。
以后这样的咱们不收啊，你把事情处理完
我们
再收。
对对对对对，
搞笑嘛。
但其实他这个稿子虽然戛然而止，我觉得情况就是说可能他之前遇到的事情就不是跟宿舍有关了、
哦、
可能是跟某些特定的什么东西或者人有关系。
哇，这最后一下搞我一身鸡皮疙瘩。
最关键的是我一直劝他，因为从之前的投稿到这次投稿小辉太哎，熬夜了，我感觉
啊，对，
他基本上都是凌晨之后发生的事情，
嗯，
而且他又喜欢喝酒。我说你喝完酒就
可能在他们那个年龄段，十二点钟也叫熬夜
哦，
不对吧？
但是你又熬夜又喝酒，你阳气不就弱了吗？
嗯，
你又不是喝黄酒啊？对，我下次我劝他喝黄酒吧，别喝白酒，
温一温是吧？
对对对对对，行，那我真的也是跟妙老师讲的一样，小辉真的是尽快去解决这件事情。啊，起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整理上来。
是的，是的。
那我们也祝他能够，祝他们宿舍啊，能够平安顺遂。好，那今天的全部内容到这边。
嗯，
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现实，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